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竭力掩盖当前呢一场疫情嘅真相，并试图减少疫情对政权造成嘅冲击，但仍然不断有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海外。
大纪元1月25号引述获得的内部文件透露，南京市从12月18号开始进入死亡高峰，殡仪馆火化的数量在1月2号出现阶段最高值，单日761人，是12月初高峰前的6到7倍。另一份同时期的文件专门统计80岁以上死者情况，发现同样从12月18号开始进入高峰期，1月4号达到一个峰值，单日火化493人，是去年同期的6倍。仲有一份文件专门统计殡仪馆工作量，发现1月4号的工作量比去年同期高出5.8倍。三份文件得出类似结论，从去年12月18号至文件截止日期1月11号，南京火化人数是正常时期至少6倍。大纪元获得的第四份文件显示，南京政府为掩盖真相，专门成立遗体处置专班，由市民政局局长任组长，要求严格落实数据保密工作，相关信息数据表格通过邮箱报送，不在 QQ、微信上进行直接交流，对殡葬从业人员加强保密和安全教育，不擅自对外发布火化数据信息。旅澳法学家袁鸿兵24号对大纪元表示，从去年12月解封开始的这场疫情，内部消息不完全统计，不到2个月就多死了380万以上，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这个是从来都没过的数字。整个大饥荒2年半饿死4000万人，亦不会1个月就饿死380万。北京一些朋友告诉袁鸿兵，很多官员吃饭的时候公开闹，亦都不怕了，特别是家里死了人的都在那闹。除了爆新一波疫情外，中共前后3年多的防疫政策亦摧毁中国经济，官场亦受到影响。袁鸿兵了解到，省以下的官员过年都少发工资，县一级的更差，60%的县强制官员买县政府发的长期债券解决财政危机，因此现在基层官员都在躺平、摆烂、怠政，习近平的统治已经到了危机时刻。很多观察人士都提到，从去年11月中共20大，习近平登上权力顶端，到现在中国陷入泥沼，无法自拔，局势转换得令人意想不到。自由亚洲电台24号发表署名梁京的评论文章指，在中共建政以来的所有新年中，今年恐怕是举国上下感到惶恐不安的人口比例最大的一年。无论地位高低，亦无论贫富，几乎所有人都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这个兔年还要死几多人？会不会轮到自己或者家人？经济灾难将以什么方式落到自己头上，或落到家人头上？所有人头脑中都在盘旋这些问题，包括中共权贵和中共网络打手，都抛不掉对前景的恐惧。他们明白这次的乱局有可能将所有人都拖入去，就如同历史上重复多次的改朝换代一样。文章认为，所有人的中国梦，从习近平的帝王梦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梦，还有众多官员安享晚年的退休梦，都可能在这个兔年遭遇到毁灭性的冲击。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个局面是不可思议，因而是十分危险的。袁鸿兵就表示，共产党的政权从来都没有好像今日这么危险过。表面上习近平的亲信控制了一切，但从人心的角度看，党内党外他已经成为孤家寡人，这个是他最大的危机。只要有突发性事件改变了他权力节点的平衡，这个大厦马上就崩溃了。
由美国原子科学家公布创立的人类年度预警机制末日时钟，在1月24号被调快了10秒，来到11点58分30秒，距离午夜12点只剩低90秒。
由于时钟的午夜12点象征世界末日到来，因此这个成为时钟自1947年设立以来最接近末日的位置。综合媒体报道，原子科学家公布了一年一度的末日时钟，由于疫情仲未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威胁要在俄乌战争中动用核武，此外仲有极端天气灾害持续扩大，因此决定将指针调动到倒数90秒，意味着人类面临极其危险的时刻。原子科学家公布杂志是在1945年创设，创始成员包括爱因斯坦、欧本海默等顶尖科学家，之后公布在1947年推出末日时钟，每年1月份评估一次，评估标准包括气候变迁、核战争风险等。末日时钟使用的是相对性的象征时间，最开始的指针位置1947年第一次报告的11点53分，距离世界末日还有7分钟，到1949年因为苏联开发核武，时钟被拨快了4分钟，之后一系列世界局势变动推动下，末日时钟成为科学界表达对国际政治忧虑的代表。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时钟表达的观点偏向个人化，改编辑团队的世界观。
美国去年加强对中国进口高阶晶片的管控，香港作为转口港受到牵连，过去半年当中有5个月从台湾进口的数量呈下跌态势，让中共将香港当作白手套跳板的企图落空。
据自由亚洲电台1月25号报道，台湾对外出口集成电路第一大出口地是大陆，第二就是香港。从2020年到2022年，台湾出口集成电路到香港的总金额按年上升，从330.4亿美元上升至492亿美元。但单独查看2022年的数据，年初几个月同比增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下跌，半年内有5个月都是负增长。例如去年7月台湾出口集成电路到香港只有38.6亿美元，比2021年同期下跌约 6%。去年10月只有30.4亿元，比前年同期下跌 18.2%。这个亦是近三年以来首度连续3个月出现负增长。东亚国际关系学者、东京大学法学博士林全忠就此分析说，相信与中美贸易战下美国对中国晶片市场的打压有关。假设未来几个月都是负增长，意味香港入口台湾集成电路产量大减，这个将会是一个警号。而这个不单止是对香港的一个打击，包括中国也是。林全忠表示，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作出限制，同时影响到香港出口，加上美国禁令范围扩大至澳门，恐怕香港未来入口台湾集成电路将会极其困难。
中共一带一路成员国斯里兰卡陷入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据德国之声报道，债主国之一印度这个月较早时已经写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将支持斯里兰卡的融资和债务减免，但斯里兰卡还需要中国的支持，以便与 IMF 达成最终协议。不过一位了解情况的斯里兰卡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进出口银行1月19号寄信给斯里兰卡财政部，表示将延长2022年和2023年到期债务的偿还期，在这个期间斯里兰卡不必偿还银行贷款的到期本金和利息。另外信中还称，中方将支持斯里兰卡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的扩展基金机制，以帮助缓解紧张的资金流动。这名消息人士认为，中方的这些措施可能不足以让 IMF 立即批准给斯里兰卡的关键贷款。 他话俾路透社知，斯里兰卡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按照印度嘅方式对国际货币基金作出明确保证，而且斯里兰卡方面期望中国能做得更多。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